俄罗斯是战斗民族啊，你翻开你看抖音的什么各地方，你翻你看那吹捧俄罗斯战斗民族的视频多了是了。那普京总统出现是啥呀？有个画面他骑着个北极熊，骑着个大棕熊，这普京多勇猛，其实骑棕熊是找死的，这也知道，这是夸奖那普京作为战斗民族的代表。说你看俄罗斯就战斗民族，人打仗多厉害，而且说普京讲过那么句话，如果你把枪拿出来，你要不开枪，这枪就没必要拿出来。你听这话多 man 呢，多爷们儿啊！啊，难道战斗民族多了不起？我跟大家说实在的，俄罗斯半点都算不上战斗民族。为啥？咱这不是说通过个人感情说老梁你对俄罗斯没好感，你对普京没好感，你就说他不是战斗民族。咱们有事实的数据在这儿。一个战斗民族，你首先得对外战争的时候，你得占着便宜吧。而且战斗民族得啥？不光是说你以多打少，你占便宜，旗鼓相当，甚至以少胜多，你都占便宜了，这才能叫战斗民族。那我们把俄罗斯对外扩张历史，你看看他哪儿配得上战斗民族四个字？最早的时候呢，彼得大帝在1700年的时候，俄罗斯跟瑞典干了一仗，当时瑞典领头的是个18岁的国王查理12，俄罗斯呢是不可一世的彼得大帝，双方打仗呢，瑞典是8000人，俄罗斯是30000人的军队，他是为了争夺在瑞典的出海口。这一仗打下来，俄罗斯大败亏输。你想着8000对30000，俄罗斯输了，把普特大帝彼得大帝搞得一点面子都没有。然后这时候呢，彼得大帝想到了，我北边不行，往南干吧，我跟土耳其干吧。历史上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打了10好几仗，互有胜负。那么在1710年这次呢，特别有意思，这个彼得大帝雄心勃勃的要拿下土耳其，结果这场战输得很惨，以至于彼得大帝的遗言里讲了什么呢？我们啊，俄罗斯，你们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我们要肢解瑞典，要粉碎波兰，要消灭波斯，指的就伊朗，征服土耳其，把将来俄罗斯的首都放在君士坦丁堡。现在看这5个愿望一个没实现吗？而且当时土耳其它只是个地跨欧亚两个大陆的一个落后国家，俄罗斯跟土耳其打成这个奶奶样。那再有大家熟悉的1683年，在那个东北雅克萨之战，黑龙江江边，我还到那雅克萨古战场看过呢。雅克萨之战呢是什么情况呢？这个俄罗斯人据守雅克萨城，可以说是雅克萨城是易守难攻，他多少人？他有1000多人，配备的是呢大炮和火枪，很先进。那么大清军队多少人呢？比他多3000人，是他的一倍。配备的什么呢？大刀、长矛、盾牌、冷兵器呢？还配备少量土炮，跟俄罗斯没法比。结果这一仗打下来，最后雅克萨的活着的沙俄的士兵剩66个。战斗民族能打成这德行吗？你设备还先进，你还占有防守有利的地形，最后沙俄活下66人。有人说老梁，你说呢？那都古代啊，这不算数。咱说说近现代的事啊。现在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这个沙俄有一场著名的战争，就我们说日俄战争，1900年7月份开始呢，因为沙俄占东三省，日本也要占东三省，这两个坏种就开始掐起来了，掐起来就搞了一场为了争夺东三省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最出名的是什么呢？在对马海峡打的对马海战。对马海战当时俄罗斯出动的是他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他跟日本是什么实力呢？双方的海军力量都属于世界的2等强国，那肯定不如英国啊，不如美国什么的，但他属于2等强国，在海军上双方都2等。然后这一场大战你都想不到最后的战损比是多少，就当时是俄罗斯死了4830个士兵，日本死了117个士兵。这场战争是俄罗斯惨败，把东三省控制权拱手让给日本，就这战损比高达40比1，你说你仗怎么打的？所以对马海战当时一战把俄罗斯的海军由世界第二等直接降到世界第四等，完日本海军由此名扬天下。所以你看对马海战，这俄罗斯这么重要一场战争，以至于这场战争呢 被这个朝鲜的义士安重根被称为东方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近代史上就具有划时代意义。那后来这一晃打一战，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么重要的战争啊，这战争说这个一战时候沙俄打的什么德行呢？一战的时候德国也是东西线作战，他在东线呢对英法联军打，咱们翻开历史课本你都知道很熟悉的什么这个凡尔登绞肉机、马恩河战役、索姆河战役，那打的血肉横飞。德国这么忙的时候还能抽出空来对付俄罗斯的500万士兵。有个非常有名一场战役典型代表叫坦能堡战役。坦能堡战役是15万德军对28万俄罗斯军队。结果28万俄罗斯军队13万阵亡14万被俘，基本是全军覆没。后来那就不用说了，一战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俄罗斯动员大概是男性人口的1/5，是1580万士兵。最终打完一战呢，915万是阵亡啊，这个失联了，受伤了，而剩下还有150万当兵，打着打着开小差跑了，当逃兵了。这大半军队在这里边都这样。你说你一战过程当中，沙俄能叫战斗的民族？太丢人了，这是。然后一战之后到二战之间，沙俄又打了两场很有名的大战。第一场战役呢，就是我估计很多朋友会非常熟悉，就苏芬战争。苏联和芬兰打的这场战争啊，你再看看，这是个大笑话。当时呢，苏联军队是500万，整个芬兰的人口是400万，就他军队比芬兰人口还多。打仗的时候呢，芬兰总共就3万军队，苏联出动多少呢？2-3个师，45万军队。你就想想，45万对3万能不能打？这仗都没法打。以至于后来当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当时在那吹呀，我们跟这个芬兰打仗，我们就吆喝一声，那么他就得臣服。志不济，我们放一枪，他全国都得投降。所以那时候吹牛吹到这程度，可结果战争的情况是什么呢？打完之后，这苏联，当时我们刚才不说了吗？45万军队，11万阵亡的。18万受伤的，还有5000多战俘被抓住的，以至于当时芬兰人都吹啊，我们倒下一个，苏联得倒下10个。当时苏联的将官说什么呢？打完这场仗啊，我们最终啊是占点便宜，占了芬兰大概5.7万平方公里土地。行啊，这些土地管咋的购买我们的战友了。您想这么悬殊比例，战争打成这奶奶孙子样，你算哪门子战斗民族？接下来就是对日本的一战，诺门坎尔战役。前面我说苏芬战争打完之后，希特勒心里就琢磨了，嗨，原来苏联就这奶奶个熊样，打他眼儿。后来为什么希特勒决定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打苏联，就跟苏芬战争结果有直接关系。然后对日本在东方战场作战诺门坎战役，诺门坎战役呢，最后呢得说沙俄惨胜，占点便宜。可是当时的结果呢，当时苏联的军队有装甲部队，大炮和飞机也比日本得多一半，日本当时没有像这样的装甲部队。就在这种不对等情况下，最后是苏联阵亡了9700多人，日本阵亡了10000多人，可以说惨胜，这个成绩也根本拿不出手。那接下来二战咱们就不说细节了，就宏观的，当时对德国作战呢，包括进入德国打仗和在苏联土地上打仗，当时呢，德国是总共阵亡大概380万人，那么苏联是多少呢？1600万人，战损比是4:1。你单兵作战能力和集团作战能力，你肯定不如德国呀。二战结束以后呢，苏联有的一些内战在里面。我们知道俄罗斯时期对车臣发动2次战争，等于是正规军打地方的业余部队。具体数字我不说，你在网上查，那都有公开数字，也是这个苏联政府、沙俄政府承认的，俄罗斯政府，你看看那双方的比例，你就知道这样的成绩，正规军打人家非正规的，你实在拿不出手。当然我说的事儿，有的人说老梁你这有点偏颇了啊，那俄罗斯打胜仗怎么不说呢？当年俄罗斯不是赢下了拿破仑吗？二战时候最后这个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不也是苏联赢了德国吗？你看这两场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它是把战线拉长，利用严寒的气候、广袤的国土进行周旋，而且最后靠着盟国的支援。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这样的几场胜仗跟俄罗斯历史上对外扩张那些败仗相比，那就显得说服力严重不够了。所以一个这样的民族外仗打成这个程度，我不知道咱们这些俄粉儿，你搁什么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呢？你这理论是从哪儿？从你肚子里出来、脑子里出来，还是从你内部事儿出来的这个结论呢？我不知道这些俄粉儿，包括普京大帝的普粉儿，你是怎么得出俄罗斯是战斗民族的？所以这个我的感觉有点可笑。所以每一次普京在莫斯科搞阅兵的时候，我看了，我都想起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一个画面。什么画面呢？这个蜀地的领导人刘璋怕自己这个蜀地位置不保，想让自己谋士出去搞联络。他的重要谋士张松也觉得刘璋不是个靠谱的东家，也想啊带着蜀地的地图出去看看能不能找新东西，就到了曹操这儿。曹操一看这张松呢，说话不咋好听，长得也挺丑，曹操没瞧得起他，先给他来下马威干啥？在教军场上搞次阅兵。曹孟德把这个十万大军在这一摆，哎呀，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让张松看，你看看，张别驾，瞧瞧我这部队啊，那是攻无不克，战无不取，可称天下无敌。张松心里说：“曹操，你跟我吹什么呀？你还天下无敌？那当初在濮阳，你让吕布搁方天画戟压住头盔，曹操在哪儿？你说那边的，你都不敢吱声。你跟张绣他婶子通奸，人张绣打你，把你吓得赤身裸体跑了。大将典韦因此送命。这是在宛城跟张绣。那赤壁一场大战，你让周瑜烧成什么德行？在黄门道如丧家之犬，那是关公有云天之意才放你走。你跟马超潼关大战，让马超给追的，为了躲避追兵。”把这胡子也割了，把红袍子扔掉了，怕目标太大被人抓住。到渭水之上，你的猛将许褚驾了小船救你，那许褚要不是站铠甲护身，差点被马超给射成刺猬。你说你这有什么好的？所以一听这个，那张松这嘴也损。曹操说：“你看我的军队可称无敌于天下。”你说张松怎么说呢？哎呀，丞相，你的部队啊，攻无不克，战无不取，我素有耳闻。你比方说啊，我就听过，那是濮阳战吕布，宛城攻张绣，赤壁遇周郎，华容封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嘿嘿，丞相，你的军队真可乃天下无敌也。你听这得多损。所以我现在一想到这个普京、普总统、普大帝作为一个侵略乌克兰的发动者，可能他心里想的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给他送这么两句话：你想的是千古一帝，怕的是一寿万年。